什么叫社会契约论？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咱们现在在座的各位跟我跟京华学校，咱们就是一种契约关系，你花钱雇我给你上课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当然这钱不能都给我了，是吧？就是说三方嘛，是一种契约关系。但是你说你花了钱了，你听我上课，理论上讲你花钱你是爷，对不对？顾客是上帝嘛，你是爷，你应该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你上课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我花了钱了，我给你开的工资，你跟我来什么劲呢？你应该是这样，但是不行，是吧？契约关系不是这样，契约关系怎么着呢？你虽然花了钱，但因为咱们结成一种契约，你为了不妨碍他人行使权利，你要放弃一部分自己的权利，这部分权利你们放弃了给谁呢？给我，就是你们花钱雇我来管你们，明白这意思吗？我讲课你们听啊，然后不许说话啊，不许说话啊，不许随便走动，你一说话走动，你影响了其他人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所以这就叫契约关系，我这比喻能听懂了吗？所以你说咱们花钱交税，雇了政府来干嘛？其实应该是为咱们干嘛？服务嘛，我不是管你的，我实际上是为你服务的嘛，是吧？你说你不听讲，我不能滚出去，我也没这本事吧？现在是老师也不说，都得教育部下文件，班主任有权管学生，那就这样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，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这个政府应该为人民干嘛？服务。政府跟人民谁是爷？人民是爷，政府是伺候爷的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如果政府没把爷伺候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爷就换个政府来伺候爷，能明白这意思吗？就这样，所以卢梭就是这种主张嘛。你政府是干嘛的？你不是管人的，你是伺候人的。你没伺候好怎么办？走人，对吧？你走人啊！你不走人怎么办？对吧？你四年你给我滚蛋啊！顶多八年你给我滚蛋。你四年八年完了你不滚蛋怎么办？人民有权拿起武器推翻你。就卢梭的这个主张就更厉害了，对吧？人民有造反的权利，造反是天赋人权，在他看来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自由的花朵需要不断的用暴君的鲜血浇灌，它才能好看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今天美国就典型的这种思想吧，是吧？全国3亿人，民用枪支2亿5千万，几乎人手一枪，民用枪支2亿5千万，在咱中国人看来匪夷所思。这枪还有民用的，除了军用就是警用的，怎么还有民？你老百姓用枪干嘛呀？2亿5千万民用枪支，为什么老百姓要有枪？宪法规定的，保卫我的什么呀？人权，一个是防止政府的压迫，再一个防止匪徒嘛。所以在美国抢劫是要代价很高昂的，家家都有枪，你抢我，对吧？你这很难了。咱中国要是抢劫的话，就带成本很低啊，对吧？好人没有这个东西。是吧？他只有坏人有啊！就你现在好像是没有这事儿，就我们上高中上大学的那会儿，净了那种事儿嘛，就歹徒抢银行，那刚毕业的小姑娘看银行跟歹徒搏斗，就为了10000多块钱跟歹徒搏斗，然后牺牲了，啊，牺牲了，然后大力的表扬，人家风华正茂18、19岁的一个小姑娘，就为了10000多块钱就牺牲了，这是耻辱！这你给他那10000多块钱能怎么着？是吧？这一条人命啊，是吧？有一个小孩就16000嘛，16000他就让歹徒给抢走了。抢走了，第二天人家这小孩来上班，人家自个儿把这10000给补上，这都不行，当时给人开除了，银行给人开除，这混蛋吗？你这不是，对吧？你除非你给这小孩配顶机关枪，对吧？那歹徒一进了，咚咚咚咚咚扫你，对吧？你给配顶机枪，对吧？歹徒一进了哈，几个大汉好拿着什么这个凶器进来，你让一个文弱的小姑娘去抵抗，为这10000多块钱跟人拼命去，这不混蛋吗？这不天良丧尽吗？这不是，对吧？要么你给配枪，对吧？你国外你抢银行，你代价很高昂。对吧？那家伙，那银行的保安，好家伙，那火力跟正规军不相上下，对吧？那代价很高啊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美国，你要这抢劫什么的，你抢劫你小心着点儿。那好人都有枪，中国好人没枪，坏人有，坏人很容易搞到，是吧？98年我在瑞丽，云南瑞丽挨着缅甸，那大街上就有人问要枪吗？要枪吗？是吧？那个真正的军用手枪，兵工厂弄出来的，8000块钱一支。他自个儿做的2500，就是作坊里生产的仿54，2500，那子弹10块钱一颗，买多了可以优惠，是吧？要枪吗？那问您要枪吗？他们那很容易搞到枪嘛，那98年，是吧？那青海不是俩县专门就造枪嘛，就造这山寨版的那枪，专门干这个，是吧？那这造出来跟真枪一样，照样能打死人嘛，是吧？所以他美国就规定了人人有持枪的权利， 所以报纸上老报道美国校园发生枪击案了啊，校园枪击案了啊，这事儿多吗？不多，多就不用报道了，多就得报道今天美国没有发生枪击案。好了，这事儿不多呀、啊，对吧？都枪击案，它一年发生几起啊？对吧？一年发生几起、啊？咱一年倒是没有枪击案，那动刀子死的人就海了去了，对吧？动刀子死的人，他照样是捅死人，海了去了，是吧？你想想，是吧？就这么个道理嘛，是吧？就很浅显嘛，这么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他为什么说老百姓可以有枪，天赋人权，是吧？你保卫自己的这个人权，所以你可以有枪，啊，你可以有枪。这个观念太新了，啊，太新了。所以在美国，一发生校园枪击案，什么母亲们就上街游行，要求禁枪，根本就不可能禁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宪法，你要去禁枪就得改什么呀？改宪法，那这家伙就不得了了。那改宪法，你像泰国也是人人有枪，啊，人人有枪。所以那个泰国导游就说嘛，说我们这泰国没人吵架，啊，没有人吵架，因为一吵架就动枪。是吧？吵吵，一方急，从车里把枪拎出来，梆，那就死人。所以大家都很克制啊，很克制，别吵，是吧？一吵吵搂不住火了嘛，是吧？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五啊，不好意思，加俩字儿吧，法国的代表人物啊，因为他这个集大成的是在法国嘛啊。第六，扩展啊，启蒙运动的扩展，这里边主要也是就讲一个人物，德国的。康德，啊，德国的康德，这个纯粹理性批判，啊，写了这么一本书，啊，纯粹理性批判。然后就是它的影响了啊，第七啊，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，啊，启蒙运动的影响，启蒙运动的影响啊，这个实际上是主要是这么三点啊，三点，因为启蒙运动最大规模的在哪儿啊？法国，哎，法国，所以第一点就是法国大革命。这个必修选修都会讲啊，所以咱们先在这儿就不说了啊。以后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啊，法国大革命为什么 Great Revolution 规模那么大？就是启蒙运动的影响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是吧？然后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这个，第二一个就是什么事儿呢？就是这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。啊，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啊，这个受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，那、啊、这个把这个天赋人权啊、自由民主啊、平等啊这些观念深入人心，所以欧洲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。再有第三一个啊，再有第三一个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中国和日本。啊，中国日本啊，这个近代的革命和改革，明显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啊，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啊。这个这里边啊，其实大家最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东西，你看你能看得出来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国家，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，你可以去注意，他们的国旗都是由三种颜色构成，哪三种颜色？红、白、蓝，对吧？法国红白蓝，荷兰红白蓝，俄罗斯红白蓝，这个塞尔维亚红白蓝，只不过有的红白蓝，有的蓝白红，有的白红蓝，啊，有的横着的，有的是竖着的，有的红在上，有的蓝在上，但它都是这三种颜色。英国的国旗红白蓝三色，对吧？哎，蓝底儿红白的这个十字儿。美国的国旗红白蓝三色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是吧？这个红白的道 是吧？然后蓝底白五星，红白蓝三色。民国的时候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红白蓝三色。为什么都用这三色作为国旗的图案？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啊，就三色旗这三色象征着什么？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是吧？那么这种思想什么时候来的？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个思想什么时候来的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启蒙运动的时候来的，对吧？启蒙运动的时候来的，深受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。所以今天你看，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国旗都是这仨色儿构成的。当然，台湾不是个国家了啊，就是民国的时候，是吧？民国的时候，那它这么发展来啊，这么发展来的啊。